黑眉大侠徐良，刀劈二怪，孙奎和孙朗双双毙命，可疼坏了他们两个的妹子梨花仙子孙凤如、桃花仙子孙凤娇，这俩女贼各晃链子飞抓，从两翼包围了徐良。那徐良久经大敌，能在乎这个吗？徐良心里说话，我老师跟我说过，说我现在变得有点发狠，杀的人太多。可是老师，你光看的一面，没看的另一面。就拿今儿这事儿来说，叫我怎么办？不杀行吗？你不整死他，他就要想法整死你。你敌众我寡，形势极其不利，在这个时候就得当机立断。徐良呢，还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。你别看他好呼一切，风跟什么人？上了年纪的还可以，这样年轻的女子，长得花容月貌，有什么好离弃的？知道的行，不知道的说自己品质不正。因此，徐良绷着脸儿，跟这姐俩站在一块儿呢。可这俩人呢，虽然是报仇的心切，那能耐照徐良差的多的多呀，一伸手就白给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也就是十六七个回合，耳轮中就这样噗噗，两个女人是双双毙命。筛切徐良抬鞋底儿，把金丝大环刀上的血迹擦净。老师，休怪弟子，我可大开杀戒了。在这时，笑面老妖婆孙月梅疼的是死去活来。儿哎，女儿哎，肉哎，孩子，你说你怨谁呀？其实哭也没用，你这事怪谁？就怪他本人。谁让他从巫山跑到三教堂这玩命呢？这不自己找倒霉吗？孙月梅晃动龙头拐，找徐良玩命。徐良本不想要他的命，心做事别做太绝了，留一个活口的，再三容情。但是这个老妖婆得寸进尺，非把徐良置于死地而后快，不但舞动龙头鬼，而且打出子午问心钉，啪啪啪啪啪啪，奔徐良的致命之处。老仙儿徐良一看，算了，留着他也是个祸害，我可没使暗器，这你首先使的，可就别怪我白眼没无情了。徐良打到二十个回合，飞身形往外一送，抖手就是一镖。你别看他打徐良没打着，徐良打他跑不了，这一镖正中梗嗓咽喉，扑通一声，老妖婆翻身摔倒。没等徐良伸手，方栓先蹦过去了，手起刀落，噗，脑袋给砍下来了。方叔安把大脑袋晃，还在这吹呢。你瞧瞧，你这一刀多有功夫，哎，削瓜切菜一般。爹，我替你费了劲了，把脑袋拨了下来了。这五个人这一死，鲜血染红了院落呀，金灯剑可一瞅，哎呦，白眼眉呀！你可够狠毒的，儿哪里来？他刚想过去，在他身后 三教堂的二堂主铁掌皮雷子詹峰飞身形就跳过来了。老剑客，用不着您，这徐良算个什么东西，把他交给我。詹峰是仆本徐良。徐良一看二堂主过来了，心里说话，对不起，这仗我不打，不到玩命的时候我犯不上冒这个险。他心里清楚，真要跟二堂主站在一块白给。徐良够多滑呀，冲着二堂主一乐，
嗯，你挺好啊，撒气上有点累了，我打算回去喘喘气儿，换个旁人吧，再见再见。
提着刀他回来了，可把二堂主气坏了。徐良贪生怕死之辈，莫非你怕了本堂主不成？
有一点，
你过来。
我就是不过去。
房叔安把大腿一拍，你瞧瞧，你我爹，你瞧多聪明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见好就收。嗯，我又学了一手。这位在旁边紧吹紧给溜。二堂主一看徐良不伸手怎么办呢，他点手换白云瑞，还没等云瑞过去，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跳上去。二哥来了，咱们老哥俩比比。詹峰心中暗想，陈仓啊，坏事就坏在你身上，你本来是我们三教堂的三当家的，跟我们离心离德，一屁股坐到开封府了。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我们不至于这么惨呢、啊。到了现在，詹峰也顾不了一切了，晃动双掌，跟陈仓是站在一处。这陈仓和尚能耐是不小，但是比二堂主还差了一块。40个回合过去之后，陈仓一个没留神，被詹峰手起一掌，正打到后背上。这詹峰叫铁掌霹雷子啊，那是铁砂掌，真要拍上，这人不死就伤。但是陈仓呢，练就的昆仑闭气功，会金钟罩，一看掌躲不开了。老和尚舌尖一顶上牙膛，叫丹天一粒混元气，气发丹天，丹天攻的后背，就看他这后背崩鼓起了2寸多高，比铁板还坚硬，就这样把铁掌给他闭住了。虽然说闭住没受伤，但是他可没站稳的，往前抢了20几步，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。没等陈仓起来，大堂主方天化跳过去了，把腿抬起来，别动了，老三，哥哥对不起你，你先委屈2天。啪！陈仓被人家生擒活打，软禁到三教堂。那么究竟陈仓是死是活，在后文书咱再交代。单说白老白子一看陈仓可是叫人抓住，小剑魔可沉不住气了，晃佛光剑点手换詹峰，打算跟他决战。詹峰一看是小剑魔过来了，他把脑瓜一拨了，磨身就走。为什么不干的啊？就凭他跟小剑魔伸手，6个也白给。詹峰也没吃眼前亏，他这一回去，金灯剑客一看，那还是我的事儿了，干脆别叫别人耽误时间了，我呀非报前几天之仇不可。就这样，金灯剑客下随良点手换小剑魔，舞动三间匕首月，两个人就站在一处。 前文书咱说过，金灯剑客夏绥良要论武功，名次上啊排的第四，白老白一子呢要论武功从名次上排的第六，俩人还隔着一级。但是金灯剑客的伤没太好，软肋也受了伤了，耳朵也受了伤了，虽然说不太重，这么给他带来不便啊。他要使足了力量，这伤口隐隐作痛。可小剑魔则不然，血气方刚，精力充沛啊。因此两个人这一伸手打了个四军力敌，不差上下。咱们书说简短，120个回合过去了，没分输赢，人们都在两旁静悄悄的看着。徐良不白给呀，徐良一边歇着一边仔细留神，他看小剑魔的剑术究竟有多高。他一瞅这把佛光剑使的是峨眉绝剑的招数，果然身手不凡，不愧叫小剑魔。一开始一招一式看得挺轻，到后来越打越快，分不出个数来，一团白光把小剑魔给护在里边了。他再看看金灯剑客，那更了不起了，怪不得夏绥良这么横，掌中的翻肩匕首越是神出鬼没，再挂上1丈3尺多长的五金链子，抡起来呼呼刮风，好像霹雳狂风一般，风雨不透。那也就是小剑魔，换旁人呢、早就栽到那儿了。白玉瑞往前一凑合，三哥，你看怎么办？看这意思，白老未必能讨出便宜。
我也是这么看的。乐兄弟，要实在不行，我们赶紧派个人回去送信，到山家庄把各位老剑客赶紧请来，光靠我们几个人是白给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那谁去呢？徐良有心去，一想不行，虽然我的能耐远远比不上小剑魔，但这阵人手太少啊，我这一走等于撤个梯子，再回到沈家庄再把人请来得多长时间。一旦小剑魔和我老兄弟房树安他们有个闪失怎么办？白云瑞要请去也不行，云瑞是硬台柱子，在这种场合他离开也是不利啊。那么这个事儿呢，就得交给西部大头鬼房树安，他走与不走，在与不在，无足轻重。徐良把房树安叫过来，
房树安，你想个办法，使个脱身之计，赶紧回到上家庄前去请人。
站长，我也想到这一点了，光靠咱们爷儿几个是不行的，我说走就走。房树安就打算抽空走，但是他们这一咬耳朵被昆仑僧看见了，他虽然没听见他们说的是什么，察言观色也猜到了八九。弥陀佛，哦，这几个小子要商议什么事儿呢？甭问，大概他们感觉到形势不妙，打算请人去了。嘿嘿，要真是这样，你们是痴心妄想，我非盯着不可。这老家伙就住了意了，房树安不知道。领命之后，老方这俩手啊往裤腰带上伸， 哎呀，人吃五谷杂粮啊，到时候就犯病，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呢？我各位，你们先在这儿，我找茅房方便方便。冷个呢，冷个呢，哎呀，这肚子拧肠疼啊！其实他说这话是给别人听，他往后一撤，滋溜钻到胡同里。老方到了胡同，回头一看，没人跟着。也是一股激劲儿，把大脑瓜一晃，脚尖点地，噌，窜上矮墙，双腿一飘，跳到墙外。再往前走是高墙，方叔安蹦不上去，利用飞抓百链锁抓住墙头。他上去之后，骗过墙头，跳到三教堂的外边。方叔安把飞抓百链锁卷了卷，揣到怀里，手提小片刀，晃着大脑袋就撒开鸭子了。方叔安一边跑一边骂，骂谁呀？骂陶禄等人，这帮老家伙太奸了，你们就没想想。我们爷儿几个敢问三教堂，到了虎狼窝能好得了吗？这么长时间不回去，你们怎么就不来给打接应呢？而非得回去找你们，你们才来吗？人老奸，马老滑，这话是一点儿都不假呀。等我回到沈家庄见着你们，我呀就得说你一句难听的话，好解解我胸中的闷气。他正低着脑袋往前跑呢，就觉这脖子叫人给掐住了。哎呀，慢点，上不来气。回过头，老方一瞅，可吓坏了，正是三尸并起，卧佛昆仑僧。昆仑僧脸上一阵的狞笑，大头鬼干什么去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当是谁呢？闹了半天是大和尚。你看，咱爷俩感情还真不错，刚见面您就对我这么好。你看我这走这么一会儿，还用你送干什么？撒手撒手，甭送了，回头见，回头见。啊呸！谁送你？你死不要脸！说，你想干什么去？是不是打算搬兵求救？方叔安一听坏了，让这老家伙给猜着呢。但是方叔安哪能轻易说实话呢？不是那么回事。我这两天吃东西吃的不对付，肚子脚肠疼。刚才我在三教堂找茅房没找着，我出来找茅房来了。胡说！姓方的，现在你要想逃走，势比登天。你再滑，你也滑不掉了。说实话，你要不说，我就掐死你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！我你掐的我上不来气，我怎么说呀？昆仑僧把这手松了松，方叔呢跟他对付。哎哎，我说昆仑僧。你要是好样，你把手松开，你讲话了，我好比一个小兔子，你好比一只雄鹰，我还能跑得了吗？那我这两下子在您老人家面前，我狗屁不是，你何必草木皆兵抓住不放呢？你等我说完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还不行吗？昆仑僧一想也是这个理儿，心说要不松开他呀，让他临死也小瞧我。他往周围看看，森林大山别的情况一点没有，他放了心，他大手一张把方叔安放下了。我告诉你方叔安，我知道你想的坏，你想跑你可跑不了， 你只要一动，我手起掌落，击碎你的狗头。说吧，到底干什么去？
哎，我大和尚，您刚才说对了，我们实在没招了，觉着人手不足，我干老让我回去请人去。
嗯，这倒是实话。请谁去？
就那些老糟头子呗，因为那个野外老剑仙陶禄，这您都熟悉了，打败不神拳无影掌那位，不还打过你呢？
不是废话，我先说。
哎，还有呢，那个梅良祖老梅头，还有那个倒骑驴的古云飞，还有那俩大和尚，风僧醉不提凌空，大理佛欧阳普中，还有那个老道，就霹雳狂风水上浮舟诸葛鸳鸯，还有那个镇北海恶面昆仑锁上官方，就这些人呗。
他们现在何处？
都在沈家庄呢，离这儿大概能有个十五六里地吧。住的小诸葛沈仲元家了，我回去去请他们。
还有呢？
没了，就这点事儿全给你抖了出来了。
哎，
我说大和尚，人呐，活到世上都得求人，哪不交朋友呢？我看咱爷俩挺投缘，别看水火不同炉，那是门户之见。其实我这人可好的，你要跟我处长了，你就知道了。我这人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只要你高过手能把我饶了，此恩此德，我是铭刻肺腑。咱交个朋友怎么样，老哥哥？能不能把我饶了？呸！谁是你老哥哥？
方叔安呐，你小子这叫恶贯满盈啊！你做的坏事比徐良和白云瑞还要多得多。你知道武林人恨你恨到什么程度吗？恨不能把你抓住扔到油锅里把你炸了。可惜他们都没在当场，大伙出不了这口气呀。但是要把你留下还是个祸害，今天也就是今天，你闭眼。
方叔安这回一点咒念都没了。老方一想，完，我这条小命这才交代。要换旁人呢，闭眼也得是等死，临死得有骨气。这方叔安则不然呢，没羞没臊没皮没脸呢，在没死的前一秒钟他也得挣扎呀。这方叔安就喊上了，来，救命啊！谁在这里救命？我叫你喊。可把昆仑僧气坏了，刚要伸手，这两嗓子还真有效，
就听树后边有人弹奏了一声，无量天尊，昆仑僧修得法门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大牙，此就这一嗓子不要紧，昆仑僧好像没尿到裤子里头。大和尚吓得一蹦多高，好，据说坏了，莫非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来了？真要来了，焉有我的命在？可是莫山就跑，人的名说的呀，你看人家这一报名，吓得昆仑僧都望风而逃。哎呀，把方叔安给乐的，我说命大福大造福大，总门长来救我来。再看树后闪身出了一人，方叔安怎么看怎么不像八十一门总门长，等离近了吧，方叔安没气死。一看出来的是谁呀？这是开封府倒数第一的大饭桶圣手秀士臭豆腐冯渊。这个冯渊呢，专门冒充别人。你看这人不是没能耐吗？有个特长，学谁像谁，没事他就研究这些人说话的声音。他为什么这么干呢？冯渊想好了， 这个动物当中，这兔子最没能耐，它不是吃肉的动物，我打仗也打不过别人，但兔子有特长，第一后腿长跑得快，我惹不起我躲得起。另外一个兔子还会登鹰，在势不可解还拿出一手绝艺来。那么我这能耐太次了，比谁也比不了。三十多岁的人了，再想长能耐是没那么容易了。干脆我就模仿这些高人的声音，在势不可解的时候，我这一学也能起到保护作用，能把别人吓跑。所以这冯渊呢，没少下功夫，学谁像谁。想当初他跟着北侠曾经到了一趟四川峨眉山八宝云霄观，见过两次总门长，他就把这声音模仿会了，要听过这个声的一点不差。这昆仑僧也听过，因此才把他吓走的。单说冯渊这个乐劲儿就甭提了，迈着方步来到房叔安近前，仍然学着八十一门总门长的腔调，叔安，见着本总门长言何不失礼呢？
你去你妈的，我臭豆腐你装什么大瓣蒜呢？你这是从哪儿来？武家混战无比该自残偷了被影子扯掉老培养的。哦，你这个人真是没良心，五方才要不学总门长的声音，焉有你的命在。幸亏我这一嗓子才把他吓跑。
人家也是，哎，我谢谢臭豆腐。哎，你从哪儿来？
我从沈家庄来。
哦，
那帮高人来了，你全来了。都在后边让我前面开道，你们这帮混战无比该死，一来就没有引子了，大家非常着急，让我前面开道，老少英雄随后就到。
哎，好了，我说臭豆腐，事情是万分紧急呀，必须派人增援。这二坏说的这儿，转身刚想走，
站住！
昆仑僧又回来了。原来这昆仑僧跑了一股了，觉着这事奇怪，心说这总门长还吃人呢，我连影都没见着我就跑了，这要叫别人知道好说不好听了，哪怕我看一眼呢。
聂祖潜踪他又回来了，姐透过树林里一看，可把他气坏了，要不是八十一门总门长，闹了半天是臭豆腐，心说你可把我唬坏了，今天老僧焉能饶你们二人，哪怕砸死一个也算给武林除害。